现在时刻20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会聊到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是很多人，现在很多人会习惯做的事情哦。那不知道大家会习惯吃一些健康食品，或是所谓的补充品、保健品呢？那我自己啦，就是每天固定会吃 B 群嘛，就是会觉得哦，我没有吃好像就会睡不好啊，精神不好之类的。那有时候想说，这到底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它真的有效果？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烦恼啊，就是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好像身体很不好啊，精神容易不好，所以就想要多吃一点营养补充品，然后所谓的保健品、健康食品这些东西嘛。可是这个市面上啊，产品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就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挑选，而且啊，很容易有时候会遇到那种，诶，它广告好像讲的效果很好啊，很夸张，可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是由时报出版，作者呢是一位药师哦，他是苏伯明药师。那今天呢，伯明药师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跟我们谈谈他的这本书，然后也告诉大家，诶，到底要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这些健康食品哦。那我们先请药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暖气药师苏伯明。好，那这一次呢很高兴哦，就是有办法呢出这样一本书啊，来跟民众解惑一下呢，有关大家常常看到这么多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保健食品，到底应该要怎么挑怎么选，因为毕竟这个是适用的族群和年龄层非常的多、好，可能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保健食品，那我们中高年龄层有中高年龄层的保健食品，诶，怀孕备孕的妈妈也有她需要的保健食品，那一般呢很辛苦的上班族也有相对应的选择，所以在这么的选择之中要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就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翻翻这一本欢迎光临药妆店。
是，那药师之前有在药妆店之类的地方工作过？
有，之前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我在药妆店服务、那其实我原本以前更早是在医院服务，那我现在回到医院上班，
是，
但是在中间的那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就想说，哎，平常服务的都是病人、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预防医学的概念呢，其实这个概念越来越兴盛、
是，
所以呢如果不是照顾病人，那以药师的身份怎么样可以去执行这个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把它体现在民众的生活当中，那我个人觉得药妆店或者是药局就是一个很好的场域，因为毕竟我们会踏进去药妆店的人可能都不是生病的人，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可能因为我的生活习惯啊，我的作息啊，我的饮食习惯有做调整，我可能觉得好像怪怪的，那这个怪怪的呢就会让大家就是有警惕嘛，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透过非药品的保健食品去帮身体做一些加强一些补强，可以让身体呢，诶，距离这个 疾病又更远一点，那这个也是体现一个预防医学很重要的概念。
嗯，因为我觉得现代人都是蛮注重健康的，而且大家会有一个概念说，诶，不是要到我老了的时候才去及时补救，而是像可能像我一样啊，就是比较年轻的年纪开始，大家会开始注重这个方面哦。可是呢，因为药师在药妆店上班过嘛，
对，
那是不是很常遇到民众会问一些，就是诶，药师这个要怎么吃啊？或是我最近，好，比如说我最近睡不好，我应该怎么吃？
这
是不是蛮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在药妆店常常遇到的问题呢，通常都是他会过来说，哎，药师，我最近的网络上或滑我滑 Reels、哦、或者是我女儿我儿子传了一个什么东西给我，那我想要问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一个或者是类似的产品，
嗯
嗯，然后呢这个东西你告诉我到底是要吃什么的。
嗯，
那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一本书也要感谢这些民众，他们常常问这些问题，我们才会知道说哎，原来有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比如说以专业人员来讲设想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是叶黄素。
嗯，
好，叶黄素对我们来说它在专业上面其实做的是黄斑部的病变的一个预防。
嗯，
好，那当然它本身有什么抗蓝光啊，或者是这个抗氧化的效果，但是其实叶黄素并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是减缓近视。
嗯，
可是我们常在药妆店就会看到很多妈妈来就说，哎，药师啊，那个我儿子昨天又念书念到11点了，我好担心他的眼睛，或者是小朋友每天都看电视到底该怎么办，那我想要买叶黄素给他，让他预防这个假性近视。
嗯，
哦，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妈妈说，妈妈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叶黄素产品，可是没有一项叶黄素的产品进近视。如果你想要让小朋友预防假性近视，或者是让他的譬如说眼睛放松啊，好，让他的睫状肌不要一直维持紧绷的状态，那你其实应该选的是其他款的这个护眼的保健食品。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对于保健食品这件事情的认知很长呢，都不是来自于譬如说像我们去可能是看一些临床的 paper 啊，或者是专业的书籍，他们更多的呢，是从网络上面，或者是从这个 line 啊传来传去的这些资讯去获得。可是这些资讯大部分可能读完之后，它也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呢，它可能其实是获得相对比较错误的资讯。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非常鼓励民众，只要你有不确定的地方，就赶快来找药师，我们跟你说清楚。
嗯，因为我觉得大家获取资讯的来源啊，就很多都是网络啊，或者是一些媒体，
对，
所以有时候那种给的资讯啊，它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混在一起。就比如说叶黄素好了，我们知道说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可是很多人对眼睛好就会想到说，哎，是不是可以延缓近视啊？
对， 对， 对，
或是这种其他比较直观的东西。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啦，还是要去咨询专业，就像要讲的嘛，
你
直接去问其实是最快的、哦。那刚好讲到保健品这项东西啊，以药师的经验来讲啊，就是台湾的民众他们最常买的保健品其实哪些种类是比较多的呢？
以民众来讲的话，要看不同年龄层，譬如说以中高年级的民众来讲，他们最常买的几个像是叶黄素。
嗯， 嗯， 嗯，
叶黄素因为护眼嘛，然后还有就是像是益生菌类的，像是 Wakamoto、
嗯、
然后另外的话B 群的产品像是合力他命啊、艾斯菲特，这些专注在这个 B6 B12 的补充上面，也是很多老人家会买的。
嗯，
那另外的话呢，有一些通血路的，好像是红曲、或者是鱼油这些，因为很多老人家其实可能因为运动量下降嘛，然后吃的又不错，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血管比较容易有这个阻塞的问题，因为医生也常常会提醒这件事情，因为血管阻塞可能就会有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啊，什么心绞痛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风的疑虑，所以老人家比较爱买的是这一些。那通常呢，你说这个跟这个保健食品比较相关的迷思哦，譬如说像老人家他们就会常常听说，我会不会吃了这个合力他命之后晚上吃会不会睡不着
哦，某些成分之类的。
对，可能他觉得说，哎，是不是吃这个会睡不着的？那我们也常常跟老人家说，其实你大部分看到的 B 群产品哦，它都是用来做神经保护为主，尤其是高龄的这个配方。
是。
好，那神经保护譬如说手脚无力，我们就会建议他要补充维生素 B6。
嗯。
那如果是这个手麻脚麻，我们建议他要补充维生素 B12。
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 B 群里面呢，跟神经相关都是用来安定神经。那我常常都会跟老人家说，你如果神经不安定，可能会出现两件事情，要么就是神经很紧绷，
嗯，
你可能就会不好睡，要么就是你可能会精神萎靡。
哦，就比较没精神。
对，那无论是这个神经紧绷啊，或精神萎靡，如果我们去适当的补充 B 群之后，哈，他补充了之后，哎，他心安定了之后呢，事实上他想要好好睡，他也不会有紧绷的问题。
嗯，
他想要好好执行他日常生活的大，好，他也不会有哦精神紧绷、精神萎靡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都会跟老人家说，其实像 B 群这样子的产品，吃了保护神经，可以让你去执行生活中的大小事，无论你要睡觉
是，
或者是你要这个出去外面走走啊，你要工作啊，你要干嘛都没有问题，所以不需要担心吃 B 群会睡不着。
嗯，我觉得其实长辈朋友们都蛮聪明的，
对，
因为像刚才药师举了那么多就是常买的这些例子啊，
对，
我听完只是想说，哎，他们怎么都知道要去买什么？就是这有很多自己的方法啦。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老人家的社群
是
啊，他们未必都是使用 LINE， 哪怕只是在公园走走，每天下午去聊三个小时的天，他们彼此也会交流很多不同的资讯。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好，无论是像是透过阅读这本书，或者是常常听正确的这个电台的知识，
嗯，
都可以让他们去获得正确的知识，然后呢，他们可能在他们的群体里面去把正确的知识去做散播或交流，就不会一直出现老人家来问我说，哎，为什么吃 B 群是不是会睡不着啊？或者是哎，吃叶黄素是不是可以预防近视？我赶快买给我孙子吃这一类呢，就是在认知上面可能跟实际的状况有出入，或者是甚至有些错资讯去传递这样子。
嗯，哎，讲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呢，我们不太需要去吃这些什么健康食品啊、保健品，就很多时候啦，这些必备的营养素应该是从我们的平常的饮食之中就会吃到的。那所以说啊，像这样子额外的营养补充，就以药师的经验来讲啊，你觉得这是必要的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再我都是跟我的病人或客人强调，就是你在选购健康食品、保健食品之前，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先能够全身做一次上下的检查，无论是去医院抽血做健检，或是你去审视自己的日常的饮食习惯或生活习惯，你才能够去决定你可能会去缺什么。举例来说，像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吃素的人，
嗯，
那吃素的人他因为吃比较不会摄取到的是这个动物性的食品，
嗯哼哼，
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缺乏譬如说维生素 D，
嗯，
或者是维生素 B12， 因为这两种绝大部分都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里面，
就是在肉里面。
对，所以如果我是这样子的族群，那我就要去特别注意维生素 D 还有我的维生素 B12 的量。那如果呢，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备孕的妈妈，
嗯，
那我们知道说备孕的妈妈比较需要的补充的可能像是维生素 B9， 就是叶酸，好，因为叶酸可以帮助她腹中胎儿的神经管的发育，
嗯，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那我们就会建议她说，哎，其实你真的可以多补充叶酸，或者是像是铁剂，
嗯，
或者是钙质等等，因为腹中的小朋友啊，他可能需要就是生成红血球啊，或者是生成这个骨头啊，这些东西都需要去做额外通。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吃好睡好正常运动啊正常作息的一个年轻人，
是，
事实上如果卫福部建议的六大营养素他都有摄取，他其实是不需要补充额外的保健食品的。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像这种额外的补充啊，很多时候啦还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比较有关系。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先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的饮食习惯到底有什么缺陷，或者是呢，我今天可能去医院做健康检查，
是，
然后呢我的数值有出现偏高的状况，
嗯，
但是还没有出现红字，那这个时候我才可以去想说，那我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让我的数值降下来。因为譬如说以血脂来讲，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胆固醇，嗯，胆固醇一般来讲总胆固醇要超过200你才会出现红字。
嗯，啊，
那这个时候超过200，医生可能就判断，哎，你是不是可能有高血脂症，那可能就要使用药物。可是假设你今天每年就是都去做健康检查，你发现你的血脂呢可能从150 160 170 180 190，可是你就是还没有跨过200，所以医生不可能开药给你吃，嗯，可是在这之前你一直看着自己的血脂升高，你总会想要做一些什么。
嗯哼哼，
那这个时候当然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先去看自己的生活习惯，
嗯，
我是不是最近大鱼大肉一段时间太久了，那我可以从饮食习惯去做调整。那如果我发现我的饮食习惯其实 一往如昔、
嗯哼哼，
但是我的血脂一直升高，那我可以怎么做？我可能就可以摄取一些通血路、降血脂的保健食品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
嗯哼哼，所以说啊，这些东西都是也没有说一定不能吃，应该说它就是一个帮助你身体慢慢变好啊，就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哦。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买这些东西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哦，就是保证它的来源是安全的，然后它的成分呢也是适合你的，不会说可能跟你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跟你一些目前在吃的药品有冲突哦，就这个部分还是蛮重要的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要去问药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哦、
没错没错。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待会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节目当中咯。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早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 众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是由时报出版。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苏伯明药师，那我们就现在跟听众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伯明药师。
是，那刚才跟伯明药师聊到了就是关于保健品这件事情啊，就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补充啦，只是呢讲到这种额外的补充品啊，我就其实有一个观念要先跟大家厘清哦。那大家应该会听过一个词，就是健康食品跟保健品嘛。那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药师，
好，现在以法规面来说，事实上呢，只有健康食品这一个专有名词哈。我们讲说什么保健食品啊、保健品啊，其实呢都是我们一般称呼的哈。对于卫福部来讲，保健食品啊、保健品这些东西，通通都是食品。那以健康食品来讲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所谓的小绿人认证。好像是市面上有一些这个什么燕麦的产品啊，或者是你去买养乐多啊，它上面都有一个小绿人的认证。那这个小绿人的认证呢，才是真的政府官方认证，好，它有所谓的保健疗效的这一个保健品。好，那这样的健康食品呢，其实是用类似药品的这个法规的标准来看它。也就是说，厂商如果要拿到这个小绿人的标章哦，它必须要先去提出一些具有证据力的一些研究。好，它可能要经过一些小型的这个人体的研究，或者是呢，它有一些临床的数据提出来，好，那让这个食药署去认证说，哎，你提出来的这一款成分好的这一个产品呢，真的有所谓的疗效。好，那目前的疗效总共有13种。好，那13种疗效呢，里面好，可能呢你会在这个小绿人标章上看到说什么，它会辅助调节，比如说血脂啊，哈等等，或者是呢，有助于这个什么钙质吸收啊等等的哈。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它才能够去宣称它有个疗效。可是呢，我们很多这个保健品，保健食品都跟你说哦，这个可以帮助睡眠啊，这个可以解酒啊，可以干嘛的？其实这些疗效通通它都不能宣称。
哦，因为他没有经过比较严谨的认证嘛。
对，没错。那也会有民众就问说，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那像我买的很多的 B 群啊、维生素 C 啊，它通通都没有拿到健康食品的认证，那我吃了真的还会有用吗？好，那对于这个部分来讲哦，其实像维生素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我们身体一定要有的，不可以缺。所以像是这样子的成分，厂商不会去申请健康食品的认证，因为没有必要。
哦，没有必要。
对，因为维生素 B、维生素 C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知道我身体一定要摄取的。
是。
哦，没有的话，身体不行。因为维生素就是生命赖以为生的物质。
是。
那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一定会出事。所以这些像出产这一些产品的厂商，他就不会把这些我们已经很清楚、很常见到的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拿去申请这个健康食品的认证，但是它一样是身体里面不可缺乏的一些元素。
哦，
对，所以其实要看，所以也不是说哦一定健康食品买来吃，或者是呢，哎，他没有拿到健康食品这些维生素，我是不是就不再信任他了？其实还是要看民众自己的需求和身体状况啊。所以我都常常建议民众要常常找专业人员聊天啊，常常跟医生聊一聊啊，好，跟药师聊一聊，分享一下，哎，我最近又吃了什么保健食品？那其实一直来讲，药师不会觉得很烦，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哎，透过民众，对，因为我们其实常常都是透过民众才知道，因为像很多人都喜欢出国嘛，就可能去美国啊、去加拿大、去日本啊，带一些保健食品回来。可是这些保健食品的成分，其实可能在台湾还没有。
是，
所以像以专业人来讲，我们如果不是透过民众跟我分享，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哇，其实这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保健食品，有一些已经流传到台湾了。
我突然想到啊，因为我阿嬷她也是，就是小时候啦会常常听电台，
对，
但那种电台就是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地下电台啦，
对，
就是一直在卖药的。那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就被我阿嬷带去一个好像是那个电台的
销售处吗？
对对，销售处之类的。然后他就买了一罐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
但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危险呢。
这个事情听起来蛮可怕的。首先是，如果它是一个自己制作的一款产品，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放了哪一些东西。哦，那如果里面的这个制作过程呢是没有经过，譬如说 GMP 的这个整个认证啊，好，哦，他可能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制作的话，那可能以药品来讲，就常常会出一些很可怕的副作用。好，那像是之前啦，就即便是这个，譬如说我们刚前面讲到，很多人都喜欢去日本买保健食品。好，那像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日本的红曲，对，主持人你也知道，日本的红曲去年就是出现的事情，它在制程当中，好，就是有一个这个叫做软毛青霉酸的这个成分跑进去了，
是，
就造成很多人因此死亡。那所以像同理哦，就是连日本他们在制药的工业上面都已经这么精准，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都会出这样子的纰漏，那像我们台湾这个很多地下电台啊，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去哪里产出这些东西的，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经过合法的制程，甚至在保存的部分它到底有没有完善，我们也不知道。好，哪怕它制出来的成品是 OK 的，也有可能在保存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结果这个东西就坏掉了，又被吃进肚子里面，那可能就因此把一些病原体治病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了。
所以说啊，这个产品它有没有合法，然后它的来源是不是有标示清楚，我觉得不管是你平常吃的这些营养补充品保健品，还有你其他可能喝的饮料啊吃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每一项都是很重要，都是要再次去确认的啦。
没错，
那刚好讲到这个啦，因为现在真的是网络很方便，那尤其现在是有很多那种就是所谓的可能一页式广告啊，都会写很多的可能保健品这些东西啊。
对，
所以说我看到这些广告上的保健品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去分辨说它写的效果是真的，还是说它有一些比较夸大比较不实的部分呢？
好，以夸大不实的部分来讲呢，其实大家可以上这个卫福部的网站，假设他跟你宣称说，因为有些厂商会这样子，他跟你宣称说我现在已经在申请这个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认证了，然后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去使用，那你也去看一下这些疗效有没有在这个卫福部网站的13项的疗效里面。如果呢这些保健疗效之外呢，厂商就有可能是骗你。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成分这件事情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需要有名牌的迷思哦，一定是什么大药厂出的才是好的，可是因为大药厂哦，他们在保健食品上面的食品标示其实通常是会比较完整的。因为这个保健食品跟药品有一个差异哦，药品的法规其实定的比较严格，所以每一颗药里面的含量还有它吃进身体里面的这个机转，它都必须要确保就是非常严谨。好，那吃进身体是一样的，可是食品就不一样了。食品常常有时候每一批制作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是，
好，那再加上它可能又只是抽验，就不是每一批这样很仔细的检验，所以呢有一些小药厂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食品生产线，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严谨，所以即便它的标示写上去了，那它里面的成分常常呢发现 也有可能会有落差。所以呢我都会跟民众说，如果你要吃保健食品，你又想要放心，你又不想要去挑一些你没看过的这个产品，那你就是买比较有名的产品。譬如说有一些保健食品它是来自于药厂，那你都知道说它有在生产药品，它一定这个生产线是比较严谨的，那你去买这一些生产的这些药厂生产的保健食品，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其实在安全疑虑上面会比较低。
我就补充一下好了，如果说你看到那种我刚才讲的所谓的一页式广告，那很简单哦，你就是去查询说它有没有写公司的名字啊，或者是标示可能公司的地址啊电话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呢，你就打过去问，然后问他们说有没有刊登这个广，那通常啊应该都是可以验证说，就是你至少知道这间公司是存在的。
对
对，说就比较不会好像买到假货啊，或甚至是有的人会被诈骗。
对，没错，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啦。
对，没错没错，
是。那讲到了保健品这件事情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刚才上一段也有讲到的，你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嘛，那所以说呢，可
可以来请药师告诉我们听众们，诶，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正确的挑选比较适合我的这些额外的补充品呢？
前一段有跟主持人分享到，就是你要去检视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假设我今天已经很乖，我每两年三年都有医院就是检查抽血检查，那医生一定会跟你分享，或者是你看报告上面你也知道说，诶，自己是不是哪些地方可能有出现红字的，那你就可以去看。譬如说假设我今天验出来我的维生素 D 不够了，或者是呢，诶，我的这个铁质不够了，我的叶酸不够了，我可能有贫血的疑虑，那我就针对这一些部分去做补充就好，而不需要去大量的补充其他东西。因为像很多人都喜欢从国外去买那种高单位的综合维他命，反正我吃一颗方便我通通都补充到了，可是呢如果我里面综合维他命整个二十几个成分我就只有缺铁，那我是不是其实其他吃的都是多吃的，那这个多吃的是不是就有可能造成肝或肾的负担？
哦，这也会哦，
当然会。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水溶性的维生素好像多喝水就排掉了，
是，
可是呢其实水溶性的维生素要排掉之前它要经什么？它要经过肾脏才有办法去做排除嘛。
是是是，
所以其实它虽然说是水溶性的，虽然说喝水就可以排掉，可是你吃过多了还是伤肾，因为还是经过肾脏的处理才有办法产出这个尿液然后排掉嘛。所以如果肾脏不好的人哦，其实在使用水溶性的维生素，我都会建议其实要请教一下专业。那另外的话呢，天你身体缺乏的可能是比如说专业人员请你补充的，比如说像很多小朋友，他可能会因为这个年纪小的关系，他肠胃道还没有建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菌丛，医生可能会建议他补充一些益生菌去预防一些比如说肠绞痛等等的问题。那如果是医生有意跟你说，那你就可以去药局去请教药师说，医生建议呢我去补充一些比如说小朋友防止肠绞痛的益生菌，那你就针对这些特殊的菌株去做补充，而不需要所有的益生菌都补。因为益生菌是每是千千百百种，
是，
那很多呢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每一种都补充就好？那我常常都会跟这个就是跟我的客人或病人分享，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就像是一个社区，那当然我能够多住一些好邻居进来，把一些坏邻居赶走，这当然是一个很正确念，可是我的居住空间如果是有限的，那我把一堆好人抓进来这个社区住，其实也会让大家住得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人很快就搬走了。所以呢像这个部分也是，如果在补充益生菌的这个状况你想要补充，或医疗人员医生有建议你补充，你也只要针对他跟你说的或者是基本的去补充，而不是所有就是一箩筐一把抓这样子补充，这对身体来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注意。
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还是要适量啦。
对
对啊，而且呢就要是没有遇过一些可能民众比较容易忽略啊，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好像吃错方法这种事情呢？
我常遇到的呢是医生已经开药给民众了，
是，
但是民众还想要去用保健食品做加强，或甚至用保健食品取代药物。
哇，这个不太好。
这个很常遇到，比如说已经在吃这个降血脂药了，他还问问说，那我可不可以再多加红曲，或者是呢我可不可以就是拿红曲来取代我的降血脂的药物，或者是像现在这个苦瓜生态还有铬，这些对于血糖辅助呢有帮助的这些成分，也是民众很常就是来问说，那个药师市面上现在好像苦瓜生态，哇，这个天然的厉害呢，那我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吃血糖的药，然后改吃苦瓜生态，或者是我血糖的药我改吃半颗，让我吃苦瓜生态这样子。那我还是要跟民众说，药品跟保健食品很大的差别是药品是非常精准的，
是，
所以你只要医生开给你的剂量好好的吃，那都是针对你的疾病状况可以去做一个精准的控制，以长远来看，以整体来看，都是非常不符合效益的做法。
所以说啦，就是我蛮常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就是你身体不舒服那就去看医生，不要乱买什么健康食品啊保健品来吃，就是因为毕竟药品它跟其他的补充品还是不太一样嘛。
对，甚至有一些药品跟它的这个保健食品是会有交互作用的，譬如说 如果你已经有在吃一些抗凝血药物，好，抗凝血剂，这个时候如果你又去补充一些所谓的通汇喽，好，让血管就是比较通畅，譬如说像是鱼油啊、红曲啊、隐基酶这一些，它的交互作用呢可能就会变得太强。那以抗凝血药物来讲如果抗凝血的效果太强，可能就是会出现比较容易出血、淤青，就是血流不止。那这一些状况你有可能一跌倒你就发现哇，你的血怎么不会凝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另外像是这个比较常见，像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刚才讲到很多人家喜欢补充嘛，合力他命里面也很常见。那这个 B6 可能会跟譬如说帕金森氏症的药品，有一个药品叫做这个马多帕美道普，它可能会让帕金森氏症的药品的药效下降。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有帕金森氏症的问题，那如果你因为要补充这个 B6 而让你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症状没有好好的控制，其实我觉得也是顾此失彼啦。
所以说一个重点就是有不懂的就去问医生，或者是直接去问药师，他们得到的答案应该是最准的。
对，
是，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然后是由时报出版。就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作者苏伯明药师。那药师是有一些 FB 社群之类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啊，好啊。原则上我有一个 IG， 有一个 FB 啦。好，那大家只要搜寻“暖气药师苏伯明”就可以看到。那以这个作品来讲的话，我目前总共出过两本书那除了这本《欢迎光临药妆店》，之前还有出一本跟用药有关的，叫做《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这个平常上班啊，或工作啊，或照顾孙子，没有时间阅读，那我也有出版相关的这个有声的产品，有声的课程，大家也可以去找。像是之前我有在这个滋滋的平台有出这个所谓的保健食品百款，好，那这个就是专门介绍保健食品的一个有声课程，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购买。
是，那非常感谢药师今天来到了节目当中，就是为我们大家就科普了这么多关于怎么挑选保健品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建立正确的观念真的是最重要的啦。
没错没错，
对，就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乱买哦。那今天非常感谢药师，我们就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拜拜，谢
谢
大家。
謝謝，待会呢我们再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聊聊相关的生活话题咯。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并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 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是由时报出版。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苏伯明药师，那我们就现在跟听众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伯明药师。
是，那刚才跟伯明药师聊到了就是关于保健品这件事情，就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补充啦，只是呢讲到这种额外的补充品啊，我就其实有一个观念要先跟大家厘清哦。那大家应该会听过一个词，就是健康食品跟保健品嘛，那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药师，
好，现在以法规面来说，事实上呢只有健康食品这一个专有名词，我们讲说什么保健食品啊保健品啊，其实呢都是我们一称呼，然后对于卫福部来讲，保健食品啊保健品这些东西通通都是食品。那以健康食品来讲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所谓的小绿人认证，好像是市面上有一些这个什么燕麦的产品啊，或者是你去买养乐多啊，它上面都有一个小绿人的认证。那这个小绿人的认证呢，才是真的政府官方认证，好，它有所谓的保健疗效的这一个保健品。好，那这样的健康食品呢，其实它其实是用类似药品的这个法规的标准来看它，也就是说厂商如果要拿到这个小绿人的标章哦，它必须要先去提出一些具有证据力的一些研究，好，它可能要经过一些小型的这个人体的研究，或者是呢它有一些临床的数据提出来，好，那让这个食药署去认证说，哎，你提出来的这一款成分好的这一产品呢，真的有所谓的疗效。好，那目前的疗效总共有13种。好，那13种疗效呢，里面好，可能呢你会在这个小人标章上看到说什么，它会辅助调节，比如说血脂啊，好等等，或者是呢，有助于这个什么钙质吸收啊等等的。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它才能够去宣称它有这个疗效。可是呢，我们很多这个保健食品都跟你说哦，这个可以帮助睡眠啊，这个可以解酒啊，可以干嘛的？其实这些疗效通通它都不能宣称。
哦，因为他没有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认证嘛。
对，没错。那也会有民众就问说，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那像我买的很多的 B 群啊维生素 C 啊，它通通都没有拿到健康食品的认证，那我吃了真的还有用吗？好，那对于这个部分来讲哦，其实像维生素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我们身体一定要有的，不可以缺。所以像是这样子的成分，厂商不会去申请健康食品的认证，因为没有必要。
哦，没有必要。
对，因为维生素 B、维生素 C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知道我身体是一定要摄取的。
是。
哦，没有的话，身体不行。因为维生素就是生命赖以为生的物质嘛。
是。
那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一定会出事。所以这些像出产这一些产品的厂商，他就不会把这些我们已经很清楚很常见到的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拿去申请这个健康食品的认证，但是它一样是身体里面不可缺乏的一些元素。
哦，
对，所以其实要看，所以也不是说哦一定健康食品我就可以买来吃，或者是呢哎他没有拿到健康食品这些维生素，我是不是就不再信任它？其实还是要看民众自己的需求和身体状况啊，所以我都常常建议民众要常常找专业人员聊天啊，常常跟医生聊一聊啊，跟药师聊一聊，分享一下，哎，我最近又吃了什么保健食品。那其实以药师来讲，药师不会觉得很烦，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哎，透过民众，对，因为我们其实常常都是透过民众才知道，因为像很多人都喜欢出国嘛，就是可能去美国啊，去加拿大，去日本啊，带一些当地的保健食品回来，可是这些保健食品的成分其实可能在台湾还没有，
是，
所以我像以专业人来讲，我们如果不是透过民众跟我们分享，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哇，其实这琳琅满目各式各样保健食品，有一些已经流传到台湾了。
我突然想到啊，因为
我阿嬷她也是，就是小时候啦，会常常听电台。
对。
但那种电台就是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地下电台，就是一直在卖药的。那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就被我阿嬷带去一个，好像是那个电台的
销售处，
对对，销售处之类的，然后他就买了一罐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
但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件事情很危险呢。
这个事情听起来蛮可怕的。首先是，如果它是一个自己制作的一款产品，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放了哪一些东西。那如果里面的这个制作过程呢是没有经过，譬如说 GMP 的这个整个认证啊，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制作的话，那可能以药品来讲，就常常会出一些很可怕的副作用。好，那像是之前啦，就即便是这个，譬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很多人都喜欢去日本买保健食品。那像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日本的红曲，对，主持人你也知道，日本的红曲去年就是出现的事情，因为它在制程当中，就是有一个这个叫做软毛青霉酸的这个成分跑进去了，
是，
就造成很多人因此死亡。
嗯，
那所以像同理哦，就是连日本他们在制药的工业上面都已经这么精准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都会出这样子的纰漏，那像我们台湾这个很多地下电台啊，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去哪里产出这些东西的，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经过合法的制程，甚至在保存条件的部分它到底有没有完善我们也不知道。好，哪怕它制出来的成品是 OK 的，也有可能在保存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结果这个里面东西就坏掉了，又被吃进肚子里面，那可能就因此把一些病原体治病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了。
所以说啊，这个产品它有没有合法，然后它的来源是不是有标示清楚，我觉得不管是你平常吃的这些营养补充品保健品，还有你其他可能喝的饮料啊吃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每一项都是很重要，都是要再次去确认的啦。
没错，
那刚好讲到这个啦，因为现在真的是网络很方便，那尤其现在是有很多那种就是所谓的可能一页式广告 啊都会写很多的可能保健品这些东西啊。
对，
所以说我看到这些广告上的保健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去分辨说它写的效果是真的，还是说它有一些比较夸大比较不实的部分呢？
好，以夸大不实的部分来讲呢，其实大家可以上这个卫福部的网站，假设他跟你宣称说，因为有些厂商会这样子，他跟你宣称说我现在已经在申请这个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的认证了，然后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去使用，那你也去看一下这些疗效有没有在这个卫福部网站的13项的疗效里面。如果呢不在这些保健疗效之外呢，其实厂商就有可能是骗你。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成分这件事情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需要有名牌的迷思哦，一定是什么大药厂出的才是好的，可是因为大药厂哦，他们在保健食品上面的食品标示其实通常是会比较完整的。因为这个保健食品跟药品有一个差异哦，药品的法规其实定的比较格，所以每一颗药里面的含量还有它吃进身体里面的这个机转它都必须要确保就是非成瘾，好，那吃进身体是一样的，可是食品就不一样了。食品常常有时候每一批制作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是，
好，那再加上它可能又只抽验，就不是每一批这样很仔细的检验，所以呢有一些小药厂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食品生产线，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严谨，所以即便它的标示写上去了，那它里面的成分常常呢我们发现 也有可能会有落差。所以呢我都会跟民众说，如果你要吃保健食品，你又想要放心，你又不想要去挑一些你没看过的这个产品，那你就是买比较有名的产品。譬如说有一些保健食品它是来自于药厂，那你都知道说它有在生产药品，它一定这个生产线是比较严谨的，那你去买这一些生产的这些药厂生产的保健食品，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其实在安全疑虑上面会比较低。
我就补充一下好了，如果说你看到那种我刚才讲的所谓的一页式广告，那很简单哦，你就是去查询说它有没有写公司的名字啊，或者是标示可能公司的地址啊电话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有的话， 话呢，你就打过去问他们说有没有刊登这个广告。那通常啊，应该就可以验证说，就是你至少知道这间公司是存在的。
对
对，所以说就比较不会好像买到假货啊，或甚至是有的人会被诈骗。对，所以说就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啦。
对，没错没错。
是，那讲到了保健品这件事情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刚才上一段也有讲到的，你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嘛。那所以说呢，可不可以来请药师告诉我们听众们，诶，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正确的挑选比较适合我的这些额外的补充品呢？
前一段有跟主持人分享到哦，就是你要去检视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假设我今天已经很乖，我每两年三年都有去医院，就是检查抽血检查，那医生一定会跟你分享，或者是你看报告上面你也知道说，诶，几是哪些地方可能有出现红字的，那你就可以去看。譬如说假设我今天验出来我的维生素 D 不够了，或者是呢，诶，我的这个铁质不够了，我的叶酸不够了，我可能有贫血的疑虑，那我就针对这一些部分去做补充就好，而不需要呢去大量的补充其他的东西。因为像很多人都喜欢从国外去买那种高单位的综合维他命，反正我吃一颗方片我通通都补充到了，可是呢，如果我里面综合维他命这整个二十几个成分我就只有缺铁，那我是不是其实其他吃的都是多吃的，那这个多吃的是不是就可能造成我肝或肾的负担？
哦，这也会哦，
当然会。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水溶性的维生素好像多喝水就排掉了，
是，
可是呢，其实水溶性的维生素要排掉之前它要经过什么？它要经过肾脏
哦，
才有办法去做排除嘛。
是是是。
所以其实它虽然说是水溶性的，虽然说喝水就可以排掉，可是你吃过多了还是伤肾。因为还是经过肾脏的处理才有办法产出这个尿液然后排掉嘛。所以如果肾脏不好的人哦，其实在使用水溶性维生素，我都会建议其实要请教一下专业。好，那另外的呢，诶，如果今天你身体缺乏的可能是比如说专业人员请你补充的，比如说像很多小朋友，他可能会因为这个年纪小的关系，他肠胃道还没有建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菌丛，医生可能会建议他补充一些益生菌去预防一些比如说肠绞痛等等的问题。那如果是医生有特地跟你说，那你就可以去药局去请教药师说，诶，医生建议呢我去补充一些比如说小朋友防止肠绞痛的益生菌，那你就针对这些特殊的菌株去做补充就可以，而不需要所有的益生菌都补。因为益生菌市面也是千千百百种，
是，
那很多呢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每一种都补充就好？那我常常都会跟这个就是跟我的客人或病人分享，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就像是一个社区，那当然我能够多住一些好邻居进来，把一些坏邻居赶走，这当然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可是呢，我的居住空间如果是有限的，那我把一堆好人抓进来这个社区住，其实也会让大家住得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人很快就搬走了。所以呢，像这个部分也是哦，如果在补充益生菌的这个状况你想要补充，或医疗人员医生有建议你补充，你也只要针对他跟你说的或者是基本的去补充，而不是所有就是一箩筐一把抓这样子补充，这对身体来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注意。
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还是要适量啦。
对
对啊，而且呢，就要是没有遇过一些可能民众比较忽略啊，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好像吃错方法这种事情呢，
我比较常遇到的呢是医生已经开药给民众了，但是民众还想要去用保健食品做加强，或甚至是用保健食取代药物。
哇，这个不太好、欸、
哦，这个很常遇到。比如说已经在吃这个降血脂药了、问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再多加红曲、或者是呢，我可不可以就是拿红曲来取代我的降血脂的药物，或者是像现在这个苦瓜生态还有铬、这些对于血糖辅助呢有帮助的这些成分，也是民众很常就是来问说，哎，那个药师市面上现在好像苦瓜生态我都天然的很厉害呢那我可不可以哦，就是不要吃血糖的药，然后改吃苦瓜生态，或者是我血糖的药我改吃半颗，让我吃苦瓜生态这样子。那我还是要跟民众说，药品跟保健食品很大的差别是药品是非常精准的，
是，
所以你只要医生开给你的剂量 哦，好好的吃，那都是针对你的疾病状况可以去做一个精准的控制，以长远来看，以整体来看，都是非常不符合效益的做法。
嗯哼哼，所以说啦，就是我蛮常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就是你身体不舒服，那就去看医生，不要乱买什么健康食品啊、保健品来吃，就是因为毕竟药品它跟其他的补充品还是不太一样的嘛。
对，甚至有一些药品跟它的这个保健食品是会有交互作用的，譬如说如果你已经有在吃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好，抗凝血剂，这个时候如果你又去补充一些所谓的通会喽，好，让血管就是比较通畅，譬如说像是鱼油啊、红曲啊、鸡酶这一些，它的交互作用呢可能就会变得太强。那以抗凝血药物来讲，如果抗凝血的效果太强，可能就是会出现比较容易出血、淤青，就是血流不止。那这一些状况，你有可能一跌倒之后，你就发现哇，你的血怎么不会凝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另外像是这个比较常见，像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刚才讲到很多老人家喜欢补充嘛，合力他命里面也很常见。那这个 B6 可能会跟譬如说帕金森氏症的药品，有一个药品叫做这个马多帕美道普，它可能会让帕金森氏症的药品的药效下降。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有帕金森氏症的问题，那如果你因为要补充这个 B6 而让你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症状没有好好的控制，其实我觉得也是顾此失彼啦。
所以说一个重点就是有不懂的就去问医生，或者是直接去问药师，他们得到的答案应该是最准的。
对，
是。那今天非常开心哦，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药妆店，然后是由时报出版，就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作者苏伯明药师。那药师是不是有一些 FB 社群之类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啊好啊，原则上呢我有一个 IG 有 FB 啦，那大家只要搜寻暖气药师苏伯明，就可以看到。那以这个作品来讲的话，我目前总共出过两本书，那除了这本欢迎光临药妆店，之前还有出一本跟用药有关的，叫做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这个平常上班啊，工作啊，照顾孙子，没有时间阅读，那我也有出版相关的这个有声的产品，有声的课程，大家也可以去找。好像是之前我有在这个滋滋的平台有出这个所谓的保健食品白白款，好，那这个就是专门介绍保健食品的一个有声课程，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购买。
是，那非常感谢药师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就是为我们大家就科普了这么多关于怎么挑选保健品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建立正确的观念真的是最重要的啦。
没错没错，
对，就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乱买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药师，我们就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拜拜，谢
谢
大家。
谢谢，待会呢我们再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宇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